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今晚我们要介绍的是治病的方法。因为练习打坐，就会得所谓的禅病。禅病，得禅病的原因有哪一些？发病的现象是什么样的现象？还有怎么样来对治的方法啊？就是我们今晚要介绍的内容。为什么我们打坐会得禅病呢？啊，它有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们四大本来就有病啊，那现在因为用心修行的缘故，那我们的心念跟气息呢交互冲击，它就会鼓动内在而发病啊，内在鼓动而发病，最主要是我们的心念跟气息互相这个冲击的一个结果啊。最重要是说明我们身体本来就潜伏有四大的病，就是说你之前就已经病了啊，只是它没有发出来，现在因为修定它发出来，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会得禅病。那第二个是不善于调身、调息、调心的缘故啊，他也会发病。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好好的来学习禅修的话，就应该把所有禅修的理论跟方法先弄清楚之后才练习啊，千万不要拿一本书起来就开始啊，自己就开始练起来了。然后也没有老师的指导，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那个法门不熟悉的关系啊，对他的理论不熟悉，他的方法不熟悉啊，然后又没有一个老师来指导，只是自己想大概是这样就开始练起来，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即使你已经学习，可是如果你不善巧的话，还是会因为不善调身习心的关系，也会有这个发禅病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产生。好，如果我们能够善用啊，能够善巧用心的话呢，那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啊，会因为你修定的缘故，把所有的毛病啊，不管是原来的还是后来得的，全部都可以治好，就是因为你禅定的功夫啊。对我们说，修禅定可以治百病，它确实是有这样的功效。但是它的大前提是说，你要善于调身习心才可以。好，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是不懂善巧用心的话，反而会怎么样？百病丛生啊。所以善巧不善巧，它的这个差别就很大。一定要善调身、调息、调心。怎么样调？之前都已经介绍过了啊，你们可以参考那个天台小止观，还有六妙门啊，这个我们都谈过很多有关于怎么样来修止观的应该注意的事项，尤其是天台小止观，它是入门的书。那我们有书也有 MP3 啊，如果前面没有听到的同学，就是新来的同学，可以请回去看或者是听都可以啊，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那第三个原因呢，是鬼神作祟或者天魔故意恼害啊，也会发禅病。那第四个原因是你过去世或这一世造业而得的业报病，我们就说没修没事，一修怎么业障现前？那个业障怎么来的？也不是人家给你的，是你过去世造的，那现在发了，或者是这一世造的，它会在你修禅定的时候那个发出来。所以我们总归这得禅病就是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你本来就有病，第二个是因为你不善巧调身习心，第三个是因为有外在的鬼神或天魔的恼乱，第四个是因为过去世或这一世所造的业力使然。 业障现前因此得病，这是得禅病的四个理由。那禅病发有哪一些 现象呢？好，那就看你发的是四大的病，还是五脏的病，还是五根的病。好，大概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禅坐的时候有这些现象，我们就知道哎，它是为什么。它有时候是在梦中出现，有时候是在定中出现，不一定，有时候做梦也会梦到这些，也算好，也算是。那有关于四大的病情呢，我们可以在禅坐的时候，或者是睡梦当中仔细的检查。如果是地大真选，地大地水火风就是四大，真或者损就是它的增减，太过也不行，不足也不行，它都会发病。所以有关于地大的真选的发病的现象呢，就是你觉得身体肿胀沉重，全身肿起来，或者是不管是水肿还是气肿啊，或者是觉得身体很重。反过来，这个是真啊，那减呢，损减呢，就是干枯啊，或者是瘦弱，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就知道是地大生病了。那如果是水大的话呢，就会觉得像这样子有痰啊，然后胀满的感觉，饮食不消化，肚子痛或者拉肚子，有时候会这样坐一坐，哎，突然想上洗那个大号，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表示说，哎，肠胃在调整，这是水大的一种调整的过程，就会有这个现象。那如果是火大呢，你就会觉得坐一坐，身体的四肢关节疼痛，有没有？这边关节痛，那边关节痛，身体四肢或者是关节疼痛，这个我们就知道是火大发病的现象啊，或者是觉得口没有味觉啊，嘴巴没有味觉，或者是大小便不通畅，好，或者是有。不通畅就是可能便秘呀，或者是想上但是上不出来，这个叫做不顺畅，不通畅，这个都是火大。那如果是风大的话呢，就会觉得好像整个人悬空的那个感觉，悬在半空中，或者是那个筋会痛。我们刚才说关节疼痛，那个是火大的问题，可是你的筋痛，关节跟筋不一样嘛，有时候我们是觉得是那个筋骨的那个筋啊，那个筋在疼痛的话，那个是风大啊，因为肝主筋嘛，肝是属于风大的哈，肝主筋，所以你有关于那个筋不舒服或者是疼痛的话，我们就知道它风大的问题，或者是呕吐啊、咳嗽啊、气急啊，气急就是好像有点喘啊，气有点喘，这个是都是。属于风大发病的现象，这就是四大。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就知道啊，是地大还是水大，火大还是风大，它有这个病起的现象。那如果是五脏生病的现象呢？如果是心脏生病，我们会觉得身体有寒热的现象，或者是口干舌燥。这个就是心脏生病了。那肺脏的话呢，就会觉得身体整个是胀满的，然后四肢疼痛、胸闷、鼻塞啊，这个是肺脏生病的现象。那如果是肝脏的话呢，肝郁闷，就是你会觉得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忧愁、不快乐，或者是悲观，或者是专门想一些悲伤的事啊，容易发怒。头痛、 眼睛痛，这个就知道是肝脏生病了。那如果是脾脏的话，啊，就是脾胃的那个脾脏，你就会觉得从头到脚全身都觉得有风在游走，啊，好像身上有那个气一直在走，一下这边，一下跑到那一边，好像气在身上串来串去。这个我们叫做有风在行走，全身上下串来串去，这个就是脾脏，好，或者是觉得闷痒啦，或者疼痛，或者是饮食没有味道，你吃东西没有味道，这个都是脾脏啊的毛病。那如果是肾脏的话，你就会觉得感觉喉咙好像塞住了，卡卡的，有东西塞在这里，或者是觉得肚子胀的感觉，或者是耳朵有胀满的感觉，那个就是肾脏的问题。那如果是五根生病的话，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生病的话呢，如果是眼根生病，你看有的人坐在那边，他虽然是眼睛是开三分或者闭起来，可是你会觉得他好像在翻白眼，就是他眼睛老是好像要往上翻，那个就是眼根的毛病，眼睛老是往上翻，我觉得眼根的问题。还有呢，你看东西视力模糊嘛，这个也是眼根的问题。你觉得眼前一片黑暗，打坐的时候眼前一片黑暗，有时候是眼根的问题，当然有时候是境界的问题，那是种种的境界相，有时候光明有时候黑暗嘛。可是除了境界相之外，你眼根如果有问题，你也是坐的时候或在梦中，梦的所有的境，梦的那个境界也都是，梦境也都是一片昏暗，就是都是蒙蒙的，灰蒙蒙的，那就表示你的眼根不好，所以就是有黑暗或者是疼痛，或者觉得眼睛疼痛，那当然是眼根有问题。那耳根呢，耳根发病的现象就是觉得耳朵里面老是胀胀的，有胀满的感觉，或者是耳根有疼痛的感觉，或者是视力不好，就是听不见，我们说重听啊，那就是知道耳根有问题嘛，或者是里面有什么耳鸣，老是听到耳朵里面有嘈杂的声音，这个就是耳根的问题。那鼻根呢，就是鼻子塞住不通嘛，或者是流脓啊，那个鼻蓄脓啊，有那个鼻窦炎的会流脓啊，或者是流鼻涕啊，流鼻水啊，这个我们就知道是鼻根的问题。那舌根呢，有时候我们说哎，你上火了，肝火太旺，所以舌头上面怎么样，生疮有没有，然后很痛，那个就是舌根的问题，所以它会生疮啦，或者是疼痛啦，舌头疼痛啦，或者舌头觉得抽得很紧，或者是你饮食没有滋味，吃东西没有味道，这个都是舌根的毛病。那有关于身根呢，就是突然疼痛啦，或者是那个关节酸痛啦，或者是有生疮，或者是发痒啊，有时候坐一坐这边痒那边痒，也是属于身根的问题。那以上我们说这四大五脏五根这三种病呢，还要再分它是内因还是外因。有时候不是因为你打坐，有时候是外感风寒，饮食不慎吃东西没有吃好，吃到 不适合的食物，它也会发病。所以我们还要再看你最近有没有着凉，有没有偶感风寒啦，或者是你最近的饮食适不适合啦，有没有吃到不适合你体质或者是不适合你病情的这些饮食啊。如果是这些，因为这些因素发病的话，我们就说它是外在而引起的病，这跟禅坐就没有关系了。那禅坐引起的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善于调身、调息、调心嘛。那大部分的内因，内在所发的因都是心不调比较多，就是用心不调，或者是你在修观照的时候不如法， 啊，或者是内心有境界现前，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境界的问题，因此发病了，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多，就是不善调心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哈，由于内心而发病，我们就说它是内因。外在因素的话就称为外因，所以它有外因还有内因的差别。还有我们刚才讲那个鬼神作祟啊，天魔故意恼害而得病，这个也是属于内因，大部分都是心的问题。还有那个宿世还有今生造业而得的这个业报病，它也是归在内因的范围里面。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生病有哪些现象。好，有四大生病的现象，还有五脏生病的现象，五根发病的现象，还有就是这个内因里面的鬼神天魔所作，或者是那个过去所造的一些业报病的现前，就是发病的现象有这样的内容。那发病以后应该怎么来治病呢？它有五种方法，五种方法可以来治病。第一种就是气息治病，这个之前我们都还练过，什么吹啊、呼吸、喝、嘘、吸，还记不记得？我们还配合动作，有没有？这个就是用六气来治病，六种气。那另外呢，还有十二种息，这个之前我们都介绍过，在天台小止观都介绍过。你们要详细看内容的话，可以再请那个书海或者是 MP3 来听。我们之前都已经详细的介绍过，所以我们今天尽量不要重复啊，尽量留比较多的时间来禅修啊，因为我们今天还要加上新的进度。所以那个重复之前已经讲过的，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啊。所以以气息来治病，就是指这六种气，还有十二种息啊。十二种息就是上息、下息、满息啊、交息、增长息、灭坏息、暖息、冷息啊、冲息、迟息、和息，还有补息啊。这个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好，这是第一种，用气息来治病，都可以，看你会哪一个，或者喜欢哪一个，你就用哪一个来治病。那第二种是用假想来治病，好，这个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也是跳过去，假想，用第六意识的假想，然后把病治好。那第三种是用咒术，咒术也可以治病，那就是要请教那个咒师怎么样教你种种的咒术来治病。那第四种呢，就是用心主境治病，就是说把你的信念放在生病的地方。好，这个部分我们过去就介绍过。看你哪一边生病，你就把信念专注放在你生病的地方。好，时间一久，病就好了。或者是有一些禅师是说，你有生禅病，你就把你的信念放在丹田。就是肚脐下面的两寸半，放在这个地方，大部分的病都会好。只要把你的心念很专注的放在丹田的地方，时间久了，大部分的病都会好。为什么？因为丹田是气海嘛，我们全身气汇集的地方，所以那边的气满的话，它就可以怎么样？那个。运这些气到你生病的地方啊，它慢慢就会好。那也有一些禅师是说，如果有病的话，应该把你的心念放在脚底，就是涌泉穴的地方，把你的心念放在脚底，久了病也会好。那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病都是那个什么心浮气躁，然后整个那个。气血都往上冲，所以得病。那你现在只要把你的气血降下来啊，所以你常常关脚底，整个气血降下来，自然病就好了。 那第五个方法就是用观照分析的方法来治病，好，就是用空性的智慧，好，你去分析啊，为什么会有病？因为四大不调。那四大是真实的吗？这四大不是真实存在，它是因缘所生，它是生灭法，它是无常的，它是无自性的。既然四大不是真实存在，那由四大所生的病，它是实有的吗？也不是真实有的。所以病是真实的吗？病没有它的自性，所以病就好了。所以也可以用空性的智慧来观照分析病从哪里来。四大来，四大是真实存在的吗？不是真实存在的。只要是因缘所生，都只要是生灭，那个生灭无常的，它都不是实有的。四大不是实有的，所以由四大所生的病也不是实有的，就可以把它观破。病其实它没有它真实的自性，病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它应该永远不会消失。可是我们病会好啊，会好就表示它是生灭法才会好嘛。如果它是永恒存在的，是它是真实的，病就永远病，是不可能会转变的，那个才叫做实有的嘛。本来没有病，它可以生，生的病它可以好，说明它是生灭法嘛，可以生病然后也可以好，就是生灭法。生灭无常就是空无自性，所以病没有什么可怕，它不是真实存在的。用空气的智慧来观照分析，观到最后病就怎么样被你观破了，因为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它无从生，然后无从灭，你找不到它的生处，也找不到它的灭处，就没有啦，本来就是不可得的，它只是因缘所生暂时有的一个现象，对不对？所以就觉得哦，病起来好苦好苦，那个苦也是没有自信的，也是生灭的，不然就永远苦下去嘛。也有苦，还有什么苦灭的时候，表示苦也是生灭法。好，所以病不可得，苦也不可得。你这样一想，就好了八九成了。然后再盘腿再坐一下，把你的那个啊气血调好，病往往就可以好。最难治的就是心病，每天想说我病了，我病了，我一定哪边有毛病，那真的就想出来。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每天想我生病我生病，他就真的生病了。好，所以那个心病是比较难医的哦。好，那如果是鬼神还是天魔加害而得病的话怎么办呢？就是念咒啊，看你会怎么咒都可以，威猛不威猛没有什么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你有没有坚固的那个意志力。好，常常有人说，哎，你有状况，你有干扰还是什么，哎，那你就持咒啊。可是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效，为什么？就看他的心力软不软弱，意志坚不坚强，懂吗？跟他那个内在的那个心力强不强有很大的关系。你的心力强，你的咒语的力量就强，如果再加上你有信心的话，它力量就更强，就一定可以好。所以往往那个持咒不会好的，是因为他的意志比较脆弱，然后心力不够坚强，所以他即使持咒，可是那个力量很微弱，变成那个病也很难好，因为他那个咒语的力量不能够大过他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鬼神天魔那个干扰的力量，所以你的咒语一定要大过那个力量，病才会好嘛。那你怎么大过那个力量？就是靠你的心力，因为我们的心念的力量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只是我们没有去把它发出来。一般人都是从生到死就发，就是开发一点点他的心力，然后他就死掉了。大部分的潜能是没有被开发的。其实被开发出来，哇，那个爆发力是惊天动地，可以进虚空骗法界，都可以到达，一念可以到达进虚空骗法界。我们的心念的力量本来是这么大的，可是加上没信心，或者是意志很薄弱，哎，他就没有办法发挥那个力量。 好，所以咒语不管你念什么咒，确实有它的力量，可是更重要的是要加上你的心力的坚固，它一定会好。好，对，一般不会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嘛，它就是好像心不太能够做主的啊，那种很软弱的那种，它就一定不会好，因为它那个力量太弱了。或者是他自己根本就不能够做主，就是有干扰的时候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没有那个抗拒力，那个就很难，因为他力量太薄弱了。如果有空性的智慧就更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用观照分析的方法。有真实的鬼神，有真实的天魔吗？没有，都是你心魔变现的。既然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哦，那有一切法有没有包含鬼神天魔？有啊。那你说鬼神跟天魔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啊，念过唯识就知道嘛，都是心意识所变现的，都是我们八个识所变现出来的，一切境界境界都是啊，我们的根身还有外在的七世界。全部都是八识的变现，当然就包含了鬼神天魔，都是你八识所变现的。所以如果要站在唯识的立场来说的话，其实一切的鬼神天魔都不在外面，都是你心识所变现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刚才才会说，其实最难的是心魔，你把你的心摆平了就没有魔，没有魔也没有佛，魔佛什么一如都没有，他真实的自信可得，都是我们心识所变现的。你心清净变现出来的就佛嘛，心不清净变现出来就是魔嘛。那佛跟魔没有差别，因为什么？没有差别，不是说没有那个好坏的差别，是说他都没有自信可得，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在空性里面，佛跟魔就空性里面没有二元对立嘛，所以没有佛魔对立。对不对？空气里面所有的对立都消失了，所以佛跟魔在空性里面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好，只是你不同的心变现出不同的东西这样而已。佛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哦，你不要以为佛是真实存在的。好，那最后一个讲到业障病嘛，哈，业障病我们也知道啊，业障现前怎么办？拜，赶快去拜忏，对不对？哦，所以拜忏的地方人最多，也可以用修福的方法。我们常常说持戒修福嘛，好，你好好的持戒，然后把过去的那个什么业障好好的忏，把它忏掉，然后再修一些功德啊，那个造作一些福业，然后经常读诵大乘的经典。为什么要读诵大乘经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只有大乘经典谈到那个空性的智慧，心境就一路空到底嘛。所以不管什么境界还是什么，哎，你有空性的智慧就通通解决，因为在空性的智慧里面，这些全部都不存在，都不是真实有的。所以病在空性的智慧里面，它也不是真实有的，它本来没有的，懂吗？是因缘所生，哎，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而已，都不是实有的。好，所以经常读诵大乘就可以开发我们那个空性的智慧，有了空性的智慧就能够观破一切的境界，不管你什么境界，佛境界、魔境界还是什么病，全部都可以观破。好，所以经常读诵大乘经典也是能够怎么样对治的业障病最好的办法。那业障是不是真实的？也不是啊。那他有没有？有啊，因缘有，不是真实有。如果业障真实有，他永远不会消灭的话，我们忏半天他还是在啊。那你可以透过忏悔把他那个清净，表示业障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怕嘛。过去因为不明白，所以才造了一些身口意的业，那我们现在明白了，好好的忏，然后知道业的自性也是空的，他就很快就忏就能够清净了。好， 所以有残病发生，我们就用这五种方法，看你喜欢用哪一种都可以。那至于有没有效呢？只有加上十个条件，它才会有效。这个十个都条件都具备了，你不管修哪一种治病法，我们刚才讲的五种，它都会有效，一定有效，保证有效。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有信心，就是相信这个对治法一定能治病。第二个条件就是随时常用，你偶尔用一下当然效果不好嘛，因为你已经病那么久了，你怎么可能修一两下它就可以好，所以要随时常用。还要再加上专心精勤，第三个条件，不停地使用这个治病法，一直到它好为止。第四个条件就是我们要仔细用心，念念恒常安住在这个对治法当中，心不散乱，这样才会有效。你一面打妄想，一面散乱或昏沉，然后来修什么对治法，当然效果不好。所以我们要恒常的安住在这个对治法当中，心不散乱，它才会有效。那第五个也很重要，就是你要善于分辨病起的原因。好，如果你辨别错误，它当然也是没有效。就譬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四大生病了，然后你水大生病，你以为是火大生病，然后你去治，当然治不好，就是说你辨别错误了。好，所以善于分辨那个生病的原因也是很重要，你一定要很正确的辨别，当然还要懂得善巧方便，用最适宜的方法。因为我们刚才讲像对治法治病的方法有五种，那你要善巧适宜，很善巧的用最适宜的方法，它才好得快。这就是第六个，必须要有方便这个条件。那第七个呢，就是如果不能够马上有效呢，我们也要不计日夜的经常练习而不放弃，就是九行，不放弃的经常来练习，短时间没有效没关系，但是我们仍然不放弃，日以继夜的经常练习，它还挺好的。第八个就是只取舍，就是要知道哪个应该取，哪个应该舍，对我们有利的有效的我们就取嘛，没有效没有利益的我们就舍弃嘛，所以这个要知取舍也很重要。你该取的不取，该舍的不舍，刚好反过来，所以病也不会好，该舍弃的然后你就紧紧抓住，该抓住的你把它舍弃，当然病也不会好，所以知取舍也很重要。那第九个知江户的意思就是说善于认识各种不同的因缘还有对病情的影响，这个也蛮重要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是遮障，就是要知道要认识什么是应该遮，什么是应该障的。遮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善用这个治病的方法，病治好了，我们千万不要怎么样向外人说，马上就昭告天下说我因为是修什么什么什么，往往这样就障碍显现，所以我们不会轻易的向别人宣说。如果病不好的话，我们要不要毁谤啊？也不可以毁谤。好，所以病情如果没有好，修了半天不好的话，我们也不要怀疑说这个法门是不是有问题，天台智者大师是不是当初讲错了，绝对不是他的问题，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好，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十个，你可能哪一个就是没有具备。所以问题一定是在自己，不是在这个法门，因为这个法门已经流传到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到现在还这么兴盛，就是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这个法门不好的话，老早就被淘汰，不会流传到现在。 哦，所以佛法能够流传到现在的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也绝对不要轻易的怀疑或者是毁谤。那具足这十法啊，十个条件呢，你修任何的治病的方法一定有效。好，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